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
平安。
请翻开《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十四章很长，所以我们只会读开始的开头跟结束，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然后39节到末了，一到四，39到末了。找到了，我们同声的来念，请。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里，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
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那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背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令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擅自
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会
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兰一人和住在他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吓退了，直到何尔玛。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在神面前有一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你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拯救我们脱离埃及，感谢你带领我们过了那红海，也感谢你在西乃山下赐下你的律法，更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现在我们来到迦南的门口，主，求你亲自的再次借着民数记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你应许我们之地，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丰富里安息，好让我们在地上如同过着在天上的生活。求你今个下午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是在迦南的门口，民数记从11章到14章是以色列人出西乃山来到加底斯的一个记载，里面发生了几件事，这几件事发生的地名圣经都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借着这些地名就会帮助我们知道记得这些属灵的教训。首先他们离开了西乃山的第一仗 他们就到了塔培拉。塔培拉这一站就是他们埋怨神而被神烧死的地方。所以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塔培拉，我们埋怨神的这个灵，好让我们都烧死在塔培拉。然后以色列人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在基波罗哈塔瓦的这个地方，是他们因着贪婪，想着埃及的享受，所以他们就被神管教，被埋葬在基波罗哈塔瓦。所以我们的学习就是盼望我们对于埃及、对于世界的思念，也通通的被埋葬在基波罗哈塔瓦。然后他们到了另一个地方，叫做哈喜路。哈喜路这个地方是米利安跟亚伦因着妒忌弟弟被神重用，而米利安长了大麻风的地方。这个哈喜路就是我们因着妒忌而长大麻风的地方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记得在哈喜路，我们骄傲，我们妒忌，也在哈喜路神管教我们，也在哈喜路神医治我们，神怜悯米利安，让他在七天就被医治了。那个是哈喜路的故事。最后以色列人到了加底斯巴迪亚，这个是一个绿洲，这个是一个迦南的门口。当你有十二个人，他们是探子进到迦南地四十天之后回来，有两班人，一个是耶稣亚跟加勒，另一班人是十个探子，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结局也完全不一样。上周我们就是学习，上上周我们是学习他的反应，这一周呢，我们就看见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就从在以色列人，经他们因着不信和不顺服，不能进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这里，我们学习，我们去认识不信和不顺服的后果。还有我们也从加勒跟约书亚的身上，我们学习如何的去信靠顺服我们的神。好，我们现在我们从十四章我们就去一点一点的去看。首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记载了百姓向着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他们跟摩西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呢？为什么使我们倒在道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不是更好吗？我们回埃及不是更好吗？他们这一群人是看见那个降十灾耶和华神的人，他们是看见神能够叫红海分开两边的人，他们在这西乃山下看见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人，他们是听见神借着摩西在自己厄利居伯伯中间说话的人，他们是经历神丰富的恩典的人，吃了神每天早晨降下玛纳的人。现在他跟神说，我们死在旷野不是更好吗？我们回去埃及不是更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说出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的心声？
是。
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信耶稣呢？我不信耶稣好像还更好，我看见我的邻居他又不信耶稣，主日又不用去来聚会，他还是活得好好的，好像比我还开心。我们回去埃及不是更好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思念，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爱世界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这些信主了，我们 看这世界这么可爱，我们也想爱。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有犯罪感，我们就觉得很苦了，所以我们就常常埋怨神，我回去埃及不是更好吗？你迟一点救我，在我死之前的五分钟救我，那我就可以又享受埃及，又可以进入迦南，哇，多么的好。当写新约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其实没什么改变过。在埃及的时候，埃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很可爱。到了约翰，你看老约翰写书信的时候，他就在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这里了，就表示那时的世界是很可爱的世界，不然约翰也不会这样子说，你不要爱世界。那今天的世界也是很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改变过，仇敌的计划他一直也是用这个世界来做诡计。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学习像以色列人说，我们回埃及不是更好吗？我们要看看他们这样子说的人的结局。今天我们要看他们的结局他不单只说说而已，你说他们叫什么呢？他们的脑袋其实很灵活，他们说摩西很尊敬啊，神驾金钟，神说带他们进迦南，摩西就真的带他们进迦南。他们就说这个摩西跟不了，跟到这里你看我们这个受了这么多苦，我们另立一个人，另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去哪里呢？不是去迦南，回埃及吧。这样的事情也想得出来，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你想想以色列人很奇妙，他们的思想力也很丰富。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明明是耶和华神带他们出埃及，可是出了埃及之后，当你西乃山，他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说是金牛犊带我们出埃及的。现在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又说啊，我们另立一个首领拜我们回去埃及吧。你觉得这一帮人是不是很有该杀很有想象力这个其实很像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其实很不喜欢说听什么被十字架的道了，什么进入迦南呢？很多的基督徒情愿听我们在埃及享受黄瓜韭菜尼罗河里的鱼多么好。所以因为有许多基督徒愿意听一些好听的道，让我们可以追求世界，活在埃及也可以心安理得，所以教会就有许多也愿意讲这些道的假教师，因为有人听就有求就有供应这个就是现代的成功神学或者类似的教导。我们没关系的，在埃及也可以是一个见证耶和华的人，所以说在埃及不能见证耶和华。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劝勉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些纯正的道理就是鼓励我们进迦南的道理。他们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 增添好些师傅，并且焉而不听真道，偏向虚妄的言语。求神怜悯他的教会，让神的儿女不要学以色列人，愿意听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道，愿意神的儿女不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而愿意我们会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真理，什么是让我们耳朵发痒可是却让我们走向离开神越来走 越走越远的道理。所以一到四节说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下面从五节到十节，那你就看见虽然以色列人全体的以色列人都说我们要另一个首领回去，因为受了那个十个探子的影响，他们说我们不进迦南了，我们要回去了。可是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有两个人，他们不怕群众的压力，他们不怕被逼迫，他们站起来。这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他们站起来跟以色列人做见证。他说第七节，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玉米之地。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家，就是需要迦勒跟约书亚劝勉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描述这个迦南美地是何等美丽之地，好让弟兄姊妹能够看见，也渴慕进入到迦南美地。就是我们要把基督的丰富，把基督的好处，基督的美丽，基督的喜乐平安，基督的荣耀，基督的丰富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像迦勒好像约书亚跟弟兄姊妹劝勉他们一样。他们把好的，把迦南美地好的景观跟他们说，跟以色列人说，然后他们就劝诫他们，劝诫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就拒绝他们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怕这些亚纳族的伟人。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哇，我们自己看见约书亚跟迦勒的信心，在这个十个探子的眼中，这些巨人就是一个不可能打胜的巨人，他们看自己就像蚱蜢。可是在迦勒跟约书亚的眼中，当看这个巨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好像是一个巨无霸，麦当劳的巨无霸，可以把它吃掉，是食物。这里给我们一个想法，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除了吃玛拿，如果他们真的好像他们真的听了约书亚跟迦勒的劝勉，他们就能够进到迦南地，把这些巨无霸统统吃掉。所以神的儿女除了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 还有这些我们所面对的巨人，这些难处也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所遇见的难处，不但只是 不管是什么难处，只要是拦阻我们去享受基督你的平安，去享受在基督你这个享迦南美地的安息，这些难处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就是成为我们能够成长的机会。可能是我们的婚姻，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们服侍当中跟弟兄姊妹所遇见的难处，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可能是我们跟员工的关系。这些难处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觉得他们太大了，我的丈夫怎么样他都不可能信主的，我已经放弃了。或者我的孩子，我怎么叫他他就是悖逆的，我已经放弃了。那个是把我们的难处看成巨人，可是加勒跟我们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仇敌全部吞噬，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靠山，他能够胜过这些难处。你说耶稣啊跟加勒这样子站起来，他们其实要很大的勇气，对不对？因为这十个探子呢，他们的口啊说服力很厉害，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他们的，他们说现在我们要立另一个首领了，我们要回去了。他们两个站起来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当大家都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站起来你说另一件事，这个是要在基督里有这个勇气。你猜猜以色列人会不会觉得这个两个弟兄，我们听他们吧，我们进入去迦南美地吧，我们多么盼望他是这样子的反应。可是圣经里记载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全会众说做什么？用石头打死他们，打死他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站起来站在神这边为神说话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真的可能你就会被人回绑，被人逼迫，被人杀害，甚至可能是你身边的亲人或者是弟兄姊妹。教会从开始在《使徒行传》里记载，就发现凡是爱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例外，都是遇见逼迫的。保罗一路上传道，一路上就遭遇他自己的血肉的同胞犹太人追杀。在早期的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被这帖撒罗尼迦的官员犹太人逼迫。在罗马的基督徒受到罗马人的逼迫，甚至教会在守 主后前300年有10次的大屠杀、大逼迫，有许多主内的弟兄跟姊妹，就是因着逼迫信就殉道。加勒跟约书亚为什么会，这些人为什么要打他们呢？是他们说谎吗？是他们行了什么恶事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勇敢，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理，是因为他们站在神之边，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心意，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条路不是一路上都是鲜花的，有时候我们要遇见受被逼迫，因为救我们的主他就是受逼迫的。主走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还有另一条路走吗？没有另一条路，你要吗？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你要吗？就是成为这10个探子。当约书亚跟加勒这样子被逼迫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得安慰的，就是荣耀的神向他们显现。圣经记载说，神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哇，荣耀的神，我想神显现不是为了以色列人，而是为了加勒还跟约书亚。你还记得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使徒行传7章也有一个好像加勒跟约书亚的门徒，他的名字叫斯提凡。当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起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斯提凡就站起来，他传讲真理。之后传讲真理的结果就是被人用石头打死。可是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7章里面51节，众人听见这话就甚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连主耶稣，死而复活的主，也从他的宝座中站起来，因为他看见在地上有一个愿意为他而站立的一个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能得安慰的地方。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连主也会从宝座中站起来，神的荣耀会显现。神显现的时候，他对摩西说，11节，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其实以色列人是要杀死约书亚跟加勒， 他们不听摩西的，要另立一个首领。他们是藐视他这些摩西、约书亚、加勒。那神这里说，他们藐视我，藐视我到几时呢？所以神把人藐视他的仆人，把他当成藐视神自己。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便藐视神的仆人。我们有没有时候有意无意的藐视服侍主的人？如果他是神兴起的仆人，他是传讲神真理的仆人，我们藐视他，就是藐视他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是对弟兄姊妹的提醒。有时候可能你听到某一个教会、某一个传道人，或者某一个带领的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的某一些的闲言，或者是你对他的做法不一样，你要小心，不要随便藐视神的仆人。他可能在某一点的真理上，对于你所认识的神，在一些解释上不一样，可是我们要谨慎，不要随便藐视神的仆人。当以色列人藐视加勒和约书亚和摩西的时候，我们看看神有什么反应。十二节他说，我要用瘟疫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们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说他们藐视他，藐视神，神要用瘟疫杀他们。我们的神很严厉啊，要杀他们。他们是很多人啊，因为这个是全会动，大部分的人都是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去埃及的人，神说要把他们通通杀光。在新约也是一样，在使徒行传五章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骗了使徒，欺骗了圣灵，神就让他们夫妻当场断气死了。神的管教，神的严厉。当有人，弟兄姊妹，当有人逼迫我们、回谤我们、控告我们、骂我们，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神啊，让这个人啊，我没说什么啊，你们为什么笑？是不是你们有一些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光景。神啊，惩罚他的，让他成长吧，让他受苦啊，神啊。我这个这么爱主的人，怎么遇见这个这么不爱主的人做我的配偶啊？神啊，教导他。真的，我们是会被人逼迫的。不过我们要看摩西被人逼迫的时候他什么反应。摩西什么反应？ 摩西说，十四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和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之中，在他们面前行了。十五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人听你的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你们所应许之地，所以把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然后他继续说，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世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这个就是神的仆人的反应，在神家境中的仆人，当弟兄姊妹逼迫他的时候，他就是遵随主耶稣在山上的教导，为逼迫你的为他们祷告，爱他们，这个就是主做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你赦免他们。这个就是神的仆人。其实神说要杀了，神说要杀了这些以色列人，神跟摩西说，摩西，我把他们杀了之后，我会把你留下来，我会把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你将会得到我的祝福。其实这个对于摩西来说，这些以色列人被杀了，摩西反而他会成为这个整个种族的老祖宗。在十二节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弟兄姊妹，哇，神说要祝福他，然后要管教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哈利路亚，神你听了我的祷告，还没祷告你已经做事了。可是摩西没有，摩西他没有说，他没有这个幸灾乐祸，他没有觉得，哇，这群人，我已经带领他们这么久，还这么多怨言，现在神要管教他们，要杀他们，该死！摩西没有幸灾乐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受到难处，请你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说是那一些弟兄姊妹，那一个教会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就要学习为弟兄姊妹祷告，就算是他不顺从神，你也不应该生幸灾乐祸。摩西没有，摩西是我们的榜样。示底凡也一样，你觉得示底凡讲了一大群那个道理，传了福音，别人要杀他，示底凡有什么反应？ 圣经里记载，斯底凡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他为逼迫他的人跪下，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谁是神的仆人呢？就是斯提凡，就是摩西，就是约书亚，就是加勒，就是那些愿意跪下来为逼迫他的人，为神的家的兴旺，为神的家的儿女祷告的人，为神的心意祷告的人，这些都是就是神的仆人。摩西向神祷告，我们要特别注意摩西的祷告，因为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向神的祷告，他是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需要，为着神的荣耀，把坟放在第一位。而以色列人还是次要的，因为摩西的祷告，你看他说，他是神，是因着你的名，你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十四节，你跟他们面对面，你用云彩带领他们，你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可是如果你杀了他们，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人，他们其实都已经听说有一位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可是现在如果他们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听见了，他们就说啊，这个神能够带他们出埃及，可是不能带他们进迦南，他们要把他们杀了。摩西这样子的祷告，是把神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神自己的需要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名，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荣耀祷告。这个是跟摩西在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的时候，他祷告的原则是一样的。他会根据神的性情，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是有丰盛的慈爱的，是赦免罪孽和过犯的，也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他为神的用神的性情，为着神的名向神祷告祈求。这样子的祷告，神会垂听。也因着约摩西的这样子的祷告，神就答应了不击杀这些以色列人。原本他们要死在加底斯，那么神听见了，神说在二十二节，他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这里神说他赦免他们，神提起说他们曾经试探神十次，这个是不是从出埃及以后一直到加底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有十次的记载，他们发怨言。可是当他们发怨言，神就多多的宽容忍耐他们，好像罗马书九章最近我们读到的，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宽容忍耐，那可怒预备造毁灭的器皿。神多多多次，神不是一次就把他们击杀，神多了多多的忍耐很多次了。可是他们一直在试探神，然后神还说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听不听神的话，在神的心目中是极重要的事。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吃因着羔羊的血，我们就免去死亡，过红海了。可是过了红海之后，神就要我们听他的话，听神的话。神对这些以色列人发布很清楚，这里跟我们说他是不听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只是听到，也不单只是明白所听得到，其实更重要的我们是要行道。我们听了道，我们听了很多，我们可能都已经听过，可是不代表我们已经听从了神的话。所以神说好，我不杀他们，可是他们不能进入我所应许他们之地，这是迦南美地。23节他说，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能进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是因为他们试探神，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信神，他们藐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之前有一点急，说以前我们一周读下午的时候查两章，现在查一章好像整个速度慢了，慢了一倍。可是后来我想，不是我们听了有多少的道的问题，那我就不急了，不是我们听了多少的道，而是我们有没有去遵从神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听到，可是我们却没有用信心和所听的道去调和。希伯来书四章二节有一句这样子的话，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和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可以坐在这里听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信心愿意与所听的道调和，让这个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神说好，你们不听我的道，不听我的话，不听从我，就不能够看见迦南美地，看都不让他们看。可是呢，神说 你们当中20岁以下的孩子们，他们可以跟约书亚和加勒进入我所应许你们的应许之地。他对，然后他对加勒有这个评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评语，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随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他这里对于加勒神的仆人他的评价，他说另有一个心志，专心专一跟随我，另有一个心志，原文是另有一个灵，这个灵是跟其他的以色列人的灵不一样，这个是体贴圣灵的灵，这个灵不看眼前的巨人，他也不看自己的微小，他只深信神的应许，这个是另一个心智。因为其他的人都是看着这个难处的大，自己的微小，他们忘记心，忘记神曾经跟他们所应许过的。然后神说加勒专一的跟从我，专一就是不分心的，单一的，单纯的，不转移目标的，他专心的跟随主。专心的跟随和刚才神对不信他的人的评语不是有极大的对比吗？在22节，神说那些试探我10次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听从我话的人。跟加勒的对比就是，加勒是专一跟从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加勒这个弟兄是我们的榜样，愿意我们都愿意跟加勒学习，跟加勒有同一个灵，专一的跟随我们的主，那个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颂的主。我们转眼仰望主，仰望耶稣，仰望他，信靠他的应许。因为加勒是一个专一跟随神的人，他有另一个心志，神就答应他，神就跟他说，23节，我就把他领进他去过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啊，这么好的应许，你知道吗？之后加勒进到迦南美地之后，他就真的得到了里面一块很宝贝的地，这一块地就是希伯伦，在加勒的手里。啊，所以感谢神，这些神的仆人是我们跟随神的勉励，我们的激励，我们要跟随我们的神，信靠他。可是那些不信，不跟听从神的这个10个探子和这些其他的以色列人怎么办呢？神就跟他们说，神就审判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结局。我们看29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所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31节，但你们的妇人、儿子、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过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然后32节，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就必死在这个旷野。所以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死在旷野里面。很讽刺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就是他们开始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的怨言吗？他不是说，摩西，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你我们回去埃及不是更好吗？我们死在旷野不是更好吗？神说，是的，你们就会死在旷野。啊，他第三节就是这样子求的。我们死在旷野不是更好吗？你怎么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巨人所居的地方呢？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跟神说泄气的话，就是怎么样？所以结果真的是以色列人真的是死在旷野。这个是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可是这个是神不是一夜之间而做这个就这样子审判他们了。神之前多次十次试探他，神多次的宽容他们，多次的宽容忍耐。可是最后神要做出这个决定，然后他说这个他跟以色列人说，为什么是四十年呢？就是因为三十之间他说，因为你窥探那个地四十天，你四十天呢一天就顶一年，所以就四十年。哇，这个神做事 的做法，这个四十年就让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里面。三十五节他说，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啊，这个是所有会众的结局。那我们要问，那十二个探子，我们知道耶稣啊跟加勒可以进入迦南地了，神已经应许他们了，因为他们有专一的心。那么那十个呢？那十个神怎么做呢？神就说，我要叫那些报恶信的人，三十七节，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耶和华神对于那些逼迫神的儿女，也不信神，也迷惑神的儿女，这个十个人，他们不信靠神，不听从神，要自己立偶像，耸动这个会全会众回去埃及地，他们最后众就是因着瘟疫死在加底斯。然后这个整个故事的结局是结局在何俄玛这个地方。什么是何俄玛呢？因为这个故事还没完，当那个十个探子被神击杀以后，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跑来跟摩西说，他们现在知道，他们看见那十个探子被杀了，他说神是认真的，他说我们认罪了，我们有罪了，我们有罪，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们说，我们现在愿意去神所应许的地方了。听起来好像不错，他们悔改了， 他们要去了。Too late. Too late. 摩西说，你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不要上去，因为神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击杀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随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他们向神说认罪了，我们有罪。可是认罪了之后立刻反过来，他们说我们上去了。这个表现其实表现出他们不是真正的认罪。因为你知道吗，神不是刚刚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进以色列迦南地，你们要死在旷野。他们说死在旷野，谁说的？我们进去。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审判，自己进去。摩西劝勉他们，不要进去，不要进去，神已经不与你们同在了，不要进去。那里有亚玛利人，有迦南人，结果他们就伤感的上山顶，然后可是神的仆人摩西还有约柜没有去，所以他们就在死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手下，在荷尔玛。所以荷尔玛就是教训，这个教训教训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要真正的认罪，诚恳，然后我们也要接受神的管教。在荷尔玛我们也学习到，你想去做一件事，可是如果不是神与你同在，你要自己去打这个巨人，结果你真的是像蚱蜢一样被巨人杀死。因为约书亚跟约瑟他们信靠的不是自己，他们的信靠的是耶和华神，可是以色列人现在神已经不再与他们同在，神不允许不喜悦他们去，可是他们却擅自要去。所以加底斯跟荷尔玛有许多的属灵功课啊，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很快的比较这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他们的分别。其实他们都看见迦南美地，他们都看见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回报，他们都是看见的同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约书亚跟加勒就说神必领我们进入他那地，那十个探子就说我们必倒在他的刀下，神使我们倒在他的刀下。神对他们的约书亚的评语就是他们专一跟随我，可是神对那些以色列人那十个探子的评语就是他们试探他，不听从他，而且藐视他。他们对于难处的态度也不一样。约书亚觉得这些巨人就想像好像食物一样，那十个探子就觉得他们是巨人。所以结局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被神应许说神我会把你们带进那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故事。而那十个探子就死在加底斯，而那些以色列人也战败在荷尔玛。愿意这些的图画帮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 我们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能够得胜巨人，得胜难处，得胜仇敌，是因着我们对于神的信靠，对于主的话语的顺服，对神的专一。盼望约书亚和加勒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帮助，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遵心的遵循他，信靠他，让我们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给我们做一个奠基。主啊，我们不希望只做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愿你的话塑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向加勒和约书亚学习，让我们专一的跟随你，听从你的话，顺服你的命令。哦，主，请你接着我们这样子的追求，你让许多的弟兄姊妹都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能够进入基督的丰富，享受基督的，在基督里的平安，为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不管是婚姻、家庭、孩子、工作，还是教会的服事的难题，我们都因着我们对主的信靠，能够完全的得胜，好让我们把这些难处当作食物吃下去，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这个下午跟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